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，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园。老和尚大吃一惊啊，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，是个人还是个动物？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，你说他是人，浑身上下还净毛。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。老和尚一想，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，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，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就这样，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，冲着王元摆了摆手，那个意思你过来。王元长这么大，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。他一看头前这人，他就产生了敌意，眼珠子一瞪，嗷嗷直叫，噌就窜过来，把手伸出来就抓。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，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。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他这一巴掌抓空了，正好抓在岩石上，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，很多碎片都掉下来。空空一想，这还了得，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啊，我还得多加留神。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，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，啪，正点到王元穴道上。王元有天大的能耐，动不了地方。那些野人一乱，还没等往上扑呢，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，飞身出离洞穴，迅速跑到海边，就上了独木舟。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。等回到寺里头，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，哎，这真有意思啊。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，那跟动物是一样，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，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，要表示友好，让他跟人能贴近。也慢说王元，就是一般的猛兽，狮子老虎，经常有人训他，经常靠近他，他的性情也改变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。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，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，在一起睡，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，因为他不会说话，开始教给他打手势，教给他人的语言。王元他爹就是人呢，这玩意他根儿正，再加上耐心的辅导，他逐渐的会说话了。万年古佛这才发现， 这孩子是天资聪明，一教还就会。就有一样，野兽的习气不改，你一时看不住他，他乱窜乱蹦，不知跑到哪儿去。没有办法，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。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。哎呀，这空空罗汉就想，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，早晚我得摸清楚。又过了数载，经过寺外走访，到福州三四次，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。因为王商回来了，能不跟家里说吗？一开始他抹不开，没提这段事儿，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，怎么逢凶化吉，这些字是一字没漏。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，追根寻源。后来王商没办法，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。空空一笑，施主啊，你现在有后代，这后代不小，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你的骨血，你呀，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，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。有一年，万年古佛说话算数，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。王商啊，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，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，就叫王元。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，语带双关，就包罗万象，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。打那以后，王商患病身亡，他死了。可王元呢，根本对财产这事情一点都不想啊，谁爱继承谁继承，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。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，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。这王元呢，一点牵挂都没有，把武术变成乐趣，老师真教，他是真学，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，可了不得了。这个王元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，一开始微腰折腿，再教给他蹿高蹦奶，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，王元全不用，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，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，两臂一晃力大绝伦，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。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，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。因此王元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，特别是他聪明，一教就会。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，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元的身上。这时候王元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一切都正常了，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，就是一样 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，瞪眼就打人呐、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，连摔盆带摔碗，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。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，谁他也不怕，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，翻脸不认人。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，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，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，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，你得走正路，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，你这哪行啊，野性不改，动不动就翻脸，你能交些朋友吗？你能出些人吗？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，也不能落法为僧，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，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，你要切记切记。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，哎，王元也大有长进，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，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。简短结束，王元上了海外金交岛，转眼就是35载呀、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，武艺学成，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，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。跟王元商议，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，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，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，访访名人，看看人家的武功，你跟人家过过招，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。王元一听大喜，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元离开海外金交岛，到了中原。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，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81门，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，峨眉、昆仑、少林、武当、莲花，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，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，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。进了中原之后，他们这头一站香港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到峨眉派来了，见的谁呀？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。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，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，老剑客，我收了个野人徒弟，这孩子叫王元，跟我学艺30多载，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。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，为什么呢？谁都收徒弟，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，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，真是别树一帜，叫人听了真可笑啊。就这样，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，王元遵命照办，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。老剑客说，这么办吧，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，你都练一练，贫道我看看。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儿呢，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，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，他是练武的总头，他有什么能耐， 王元一想，叫我练我就练，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。哎呀，王元当堂献艺，轰动了八宝云霄观，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，不光是老道，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。别人不说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有四大弟子，头一位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。上三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，这三门的门长是夏侯仁。要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当中来说，上三门是正宗正令，地位也最高，功夫也最纯，人格也最重，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三门。要当上三门的总门长，无疑问，从道德、品性、能为，那都是佼佼者。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。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，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。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，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，所以叫一字峨眉。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，他那就一行。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，女中的魁首，瞪眼就宰人，举手就打人呢。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，马凤姑也来看热闹。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，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。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，这人有个特殊的，长得长生不老，今年他七十多岁的人了，可是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左右岁，越长越年轻。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，浑身上下爱穿白的，所以叫白绫女剑客。也在场看热闹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，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你看上去他也就是十六七岁，一个银娃娃，哎，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，是一个小老道，见着人不乐不说话，态度温和，对人也非常亲近。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，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，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，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，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了。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，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，在四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。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，谁不想开开眼，所以总门长这四大弟子全都在场。王元初进中原，哪知道这些事儿，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、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功夫练完了，众人鼓掌喝彩。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，王元把胸脯一拔，大嘴一咧，各位，我是总门长，您看我练的怎么样？普老剑客点点头，很好， 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，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。那么总班长，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，就凭我现在的能耐，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，是第三还是第四？这话一说出来，总文长是大为不悦，心说话，你真是个野人呐，你说话太不客气了，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。所以把脸往下一沉，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。老和尚站起身来，把眼睛一瞪，混账，王源，你特意的放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乃武术圣地之一呀、啊！你竟敢在总文长面前信口雌黄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老和尚说完了，举拳要打，蒲老剑客一看，赶紧给拦住了。老罗汉且慢，王源性情就是这样，这也情有可原。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。普渡乐了，王源呐、啊，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很难答复你。为什么说呢？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。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？再者一说，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，没过过招，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呀，王源还不服气呢。老门长，要那么说的话，你这不有的是人吗？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，我们两个比比，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？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。白衣子一琢磨，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，你瞅着他摇头晃脑，这个野劲儿的，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，看来他是没挨过揍，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。小剑魔出来了，乌良国师傅，这么办得了，既然王源不服不忿，我跟他当场比一比，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。蒲老剑客点了点头，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，你看长得挺好看，性格挺温顺，但是可别翻脸，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他跟王源要伸手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所以得嘱咐嘱咐他。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，把声音放低，白老啊，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，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你要爱护，不要嫉妒，要点到为止，听没听见？哎，我记住了。就这样，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。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，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，他是大吃了一惊啊。他一瞅这小娃子岁数不大，怎么这么大的能耐，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，往上一纵好几丈高，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。所以王源呢、啊、就长了教训了，他深信这句话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可不能骄傲自满呐。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，没分上下。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，行行行行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扭向回头问王源，孩子， 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？王源这个人直肠子，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。
哈哈，师傅，我算过了瘾了，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。
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，把脸往下一沉，
混账的东西，
那是小孩吗？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，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。你再要胡说，我摘掉你的牙。
是啊，王源心里纳闷，怎么十六七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？我这辈儿怎么排的？这是。
行，这小孩我记住了，真有两下子，我服了。就这么样，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，大开眼界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。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总院。那少林派还了得吗？名扬四海，中外皆知啊。到了少林寺，会见八大名僧，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、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。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，万年古佛说明来意，八大名僧都挺高兴。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，剩下的都在。就这样摘了个时间，让王源当堂献艺。王源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，欧阳普中非常高兴，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，叫海外野叟。
我挺喜欢他，
您看这超号怎么样？哎呦，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，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。因为他生长在海外，性情又野，现在岁数又不小了，所以才叫海外野叟。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。王源谢恩之地，师徒住了十天，离开少林寺，上哪儿去了？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，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，要会见一个人呢。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。为什么要会他？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，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，要论能耐高，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。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，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。可惜的是，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，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，不在陛下宫，没见着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，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。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，大伙全都赞成，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，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，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？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，才要威震阎王寨，双掌贺群尻。